二，刻痕。可是青石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不也是一种逐日的完成？海日寒，好久没提笔了，最近过得很忙乱，不过心里还是常常惦念着要给你写信这件事。说是给你写信，其实也是写给我自己，好像在向你诉说的同时，另外一个我也在慢慢醒来。海日寒，我们的身体和心魂不是只有这短短几十年的记忆而已，有些细微的刻痕来自更长久的时间，只是因为常年的掩盖和埋藏，以致终于被遗忘了而已。我们需要彼此互相唤醒。在这封信里有几张相片，其中有两张是上封信提到的纪念第二突厥汗国三朝老臣吞玉骨的碑石，有一张是在极静处所设到的碑文。海日寒，请你看一看这碑石上的文字刻得有多深。这些至今依然清晰的碑文当然令我着迷，可是更令我着迷的还是石碑本身在一千多年无情风霜的侵蚀之下所呈现出来的面貌。海日寒，请你细看，原因是打磨得很光滑的平面已成斑驳，原来切割得很锐利的直角已成圆钝。可是你会不会觉得这样才更显石碑的厚重与深沉？我们可以说侵蚀是一种逐日的消减，可是一千多年里每一次的风雪雨露构成难以数计的细小和微弱的碰触，侵蚀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不也是一种逐日的完成？海日寒，如果我们每日所触及的细节都是人格形成的一部分，那么请你试想一下，在蒙古高原之上，在一整个又一整个的世代里，在众多的游牧族群的心魂之中，那不可见的刻痕又会有多深？而也就是这些刻痕让我们能长成为今天的蒙古人，所以我们才会彼此靠近，觉得亲切甚至熟悉，好像有些话不必说出来就已经明白了。所谓族人应该就是这种关系了吧。去年2007秋天有个傍晚，黄昏的霞光异常的光明灿烂，站在金紫恢宏的霞光里，站在一大片茫无边际的芨芨草滩上，我新认识的朋友查嘎黎对我说了一句话：蒙古文化的载体是人，只要人在，文化就在。我相信这句话。去年九月参加在伊克昭盟今称鄂尔多斯市的乌审旗举行的第二届察罕苏利德文化节，中间有一天朋友带我们去看萨拉乌素河。海日寒，你应该知道这是在人类考古史上赫赫有名的河流，在这里考古学者发掘出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活动的遗址，离今天有5万到3万5千年以前了。最新的研究成果认为是在14万年到7万年以前，属旧石器时代中期。对这片流域的考古发掘，最早是由一位蒙古牧民望楚克的引导开始，他是带领法国神父桑智华走向萨拉乌素河岸的领路人，因为在那片河岸上，楚望克曾经发现一些奇异的化石。1922到1923年，桑智华神父和随后前来的法国古生物学家德日进 在这里采集到了一些人类和脊椎动物的化石，还有石器和用火的遗迹，其中有一颗小小的牙齿化石，经过测认后，确定是属于一个幼童的左上方的门牙，已经石化很深了。这个孩子应该只有八九岁，当时这是很轰动的发现。经时任北京协和医院解剖室主任、加拿大的解剖学家布达生在研究与探测之后，把这颗门牙定名为鄂尔多斯齿。不过后来中国的考古学者斐文中在40年时代却很不够专业地把这个名字转译成核桃人，又把这个地区的文化命名为核桃文化，因此多年来都使得社会大众，包括我在内，对这个珍贵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的确切地点有了混淆和偏差。幸好在后来的多次发掘中又有了许多难得的发现，是属于这个地区所独有的特质。最后考古界终于把这一处遗址的发现与研究在汉文里定名为萨拉乌素文化。今日有学者也极力主张，认为核桃人应该重新证明为鄂尔多斯人。萨拉乌素汉文的直译是黄水，不过这条河在蒙文里还有一个外号，是鄂尔多斯当地人给他起的，叫嘎拉朱萨乌拉素。这嘎拉朱就是疯狂的意思，所以直译成汉文就是疯子黄河，或者疯狂的黄河水。我猜想大概是因为这条河流有道很大的河湾，那几乎180度回转的大河湾，弯曲度之大超乎我们的想象了吧。这个外号是查咖喱告诉我的。那天一车人兴高采烈地直往萨拉乌素河的大沟湾而去，那里就是楚旺克与桑志华发现萨拉乌素文化的第一现场。我坐在驾驶右边，查咖喱刚好坐在我身后，我们原本不熟，才刚刚认识了2-3天而已，但是他在说了嘎拉朱萨拉乌素这个外号之后，紧接着又给我讲了一段民间传说。他说关于这条河有个很老的故事，说是很久很久以前有个征战多年的武士终于可以回家了，就跨上骏马沿着蒙古高原的边界直奔故乡而来。奇怪的是，走了很多很多天，明明觉得应该早就到家了，眼前旷野无垠，却怎么也找不到回家的方向。有天夜里，疲惫的武士还是东寻西探，摸索前行，走着走着，却总是觉得身后有响动，说不出来那是什么样的声音紧跟在身后，好像他走那声音也跟着走，他停那声音也跟着停。武士虽然是个有胆量的人，可是月夜里走投无路的他来到一座又高又黑的大山梁之前，也不禁有些迟疑，于是猛然回头一看，才发现原来紧跟在身后的响动竟然是一条河的水流。月光下那条河好像也找不到路，跟在武士的身后，也像他一样的东张西望，犹疑难决。那天晚上月亮很亮，衬得高大的山梁更深更暗，那条河的水流倒是很清澈。刚才不能分辨究竟是什么的响动，原来是水声，叮叮咚咚的，还挺好听。 我是心想，如果放心地流动起来，应该是条很漂亮的小河吧，眼前却只能畏畏缩缩地紧跟在陌生人的身后，怎么也不敢超前一步。原来迷了路的河也跟迷了路的自己一样可怜啊。武士心里忽然觉得很悲伤，不禁抬头望向天空，高声呼求：苍天啊，请让迷路的人找到自己的家乡，让迷路的河找到自己的河道吧。这边话声刚落，忽然间那边黑色的山梁就自动往左右分开了，前面再无障碍，那条原本是游移观望的河流顿时就直直往前冲去，并且身躯暴涨，变成一条水流汹涌、水势凶猛、河面极为宽广的大河，转瞬间就把武士推开，把他远远地拦在北边的河岸上了。武士迷惘惊诧的眼光终于从河面收回之后，一转身，他和他的坐骑就看见了回家的路。沿着河岸再往北走，没有多久就找到自己的家了。那天在行驶的车中聆听查咖喱的讲述，对我来说是一段很奇妙的经验。认识这位身材高大壮硕、神情严肃的蒙古朋友，不过只有两三天而已，没听他说过几句话，在宴席上总是沉默不言，但是在萨拉乌素河边，他忽然变得喜笑颜开，滔滔不绝。在他讲述这段传说的时候，好像生命内在的活泼和热情如泉涌般呈现，还带着一种质朴与天真的诗人特质，让我这个听者惊喜万分。海日涵，与其说我是受了这段传说的感动，不如说我是受了查咖喱讲述这段传说时他内在的生命力强烈喷涌迸发的状态而感动。想必就是一个蒙古人在与他真爱的文化共处时的生命状态了。海日涵，我就是从那一刻开始真正认识了这位朋友的，是多么欢喜的感觉啊。那一天更让我喜出望外的是萨拉乌素河。原来我从书册里的文字里得到的印象，这应该已是一条濒临干涸枯竭的河流了。在文字里关于萨拉乌素河的介绍，除了遗址、化石、骨骸等等以外，就是什么放射性碳素、釉细法等等作为断代依据的科学名词，总让我以为这里和许多书本上呈现的考古现场的图片一样，在河岸和河床上都遍布着碎裂的岩块、无止无尽的黄沙，景象荒凉以极。但是2007年的8月16日，我所见到的萨拉乌素河却和自己的想象完全相反。当然最初从大弯沟的上方俯瞰之时是有些荒凉的感觉，虽然也有绿色植被，但是岩块与沙土也占了很大的面积。不过再往峡谷下方行去，走到一条拥有许多泉眼的源流之时，我所见到的萨拉乌素河就是一条生意盎然、绿意盎然的河流了。海日涵，这是从多少年前流到现在还没有枯竭的泉眼，从多少年前活到现在还没有老去的河流，水声如传说里一般的澄聪悦耳，河岸上芳草鲜美，林木苍翠。海日涵， 这是神话仙境在我眼前显现的真实版本啊。可惜在此只能给你看一两张相片而已，不能完整传达那种让我万分惊喜的美丽和亲切。是的，海日韩，我说的是亲切。我终于来到在书册里翻寻过无数次的萨拉乌素河的河边了。惊喜过后，心中涌出的却是一种无边的安静与满足，好像在我周遭的景物，包括河面上每一寸细碎的波光，河岸上每一株小草的柔嫩多汁，林间每一阵微风穿过之后叶片的颤动，所有的光影、色面与线条的变换，都在同时缓慢而又锐利地进入了我的身心，仿佛是轻轻的触动，却又留下了极为繁复与细微的刻痕，一切似曾相识。海日韩，我想应该就是这样的刻痕，一日复一日地让我逐渐长成为一个我所希望能成为的人，一个不再迷路的回家的人。夜已深了，今天就写到这里。祝福慕容，2008年2月8日。